老山本在中途岛撞了南墙了，让大老美打了个丢盔卸甲，弄得这个老东条相当被动。他要不说瞎话还好点，他这一封锁消息弄得相当被动，现在处境尴尬，全国哗然呢，弄得他无地自容，恨不能有个地方都钻进去。哎，也该着他贼运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前方北太平洋传来好消息了，山本56的下属叫角田少将打了个胜仗，占了美国 ABC 三个小岛子，还炸毁了美国十几架飞机，炸沉了两艘驱逐舰。喂，这消息传到大本营，老东条真好像得着救命的稻草啊。这老家伙一琢磨这事儿，就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马上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命人到军令部把山本56和南云中将给放了，让他们两个人刮胡子洗澡换衣服，然后又派人到皇宫里头禀奏了巨人天皇。哎，他这天皇啊，要说是傀儡还不是，要说不是傀儡也差不多。哎，对外边这事儿一无所知，单听老东条一报，他的思想以为着日本皇军赫赫战果，前方打得非常好，他就坐等着好消息。山本56和南云被扣押的事儿他一无所知，日本打了败仗的事儿他更不知道。正在这时得着好信了，说皇军又打了胜仗了，在北太平洋把美军打得大败，裕仁天皇非常高兴，接受了东条的建议，在皇宫盛宴款待山本和南云。您说这是戏剧性的变化吗？头天还在监狱里头蹲着，哎，现在成了座上客。天皇和皇后两子对他们两个这个恭敬啊，这个招待就甭提了，首先赐御宴。两个人一瞅那桌上摆的是什么呢，闹了半天是中国的京八件，满族的食品。原来呀，是伪满的皇帝溥仪孝敬给天皇的，天皇没舍得吃，今儿个给了他了。精美的糕点，还有什么熊掌、燕窝、鲨鱼翅，丰盛的不得了啊。两个老贼坐着一边吃一边掉眼泪，从心往外感激天皇和皇后。等吃的时候，天皇还说呢，等二位用完了饭，朕陪着二位到御花园前去散步。嘿，这是最高的礼遇啊，天皇和皇后能陪着臣下去散步，那多光荣啊。这两个败军之将心里都发虚，但外表上装得挺镇定，因为他们是被人打败的，看这意思天皇和皇后一无所知，干脆说瞎话咱就说到底吧，净说过五关斩六将，不提走麦城啊。吃完了饭到了御花园，天皇兴致很浓，指指这介绍介绍那，他俩人是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嗨嗨哟西嗨，只玩这个劲儿。梁子一边陪着走一边也帮着介绍，那梁子是燕语莺声啊，听了他这个声音，这俩老贼心里感觉到非常舒服，就冲今天这顿宴席，就冲皇后梁子这份热诚，就死100回也值个。最后临别的时候，天皇举行了仪式，把高等的大和勋章戴在他们两人的胸前，这二位更是感激涕零啊。那么皇宫这么折腾，外边也没闲着，老东条下令全国的日本老百姓要热烈祝贺3天，电台广播、报纸登载新闻也是通栏标题，说什么阿留申大捷，美军被打得大败， 等等等等。老百姓知道什么？看来他们是比较爱国的。就这三天呢，东京都闹翻天了，老百姓携男带女纷纷走上街头，说呀笑啊，参拜靖国神社，到二重桥参拜皇宫，又到各地方烧香拜佛，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。但是他们心里头有本账。什么账呢？这个税层层的往上涨，原来收一毛钱，现在就得收一元钱，物价也在往上涨，这都是不祥之兆。可是谁敢说呀？有的日本人还议论呢，我说那个你明白吗？阿留申大捷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阿留申是地名，哪儿那么个地方？据说是美国的一个州啊。哼，那这么说我们的人打到美国领土上了？是啊是啊。哎呦，那离着大东亚共荣圈那越来越近了。是啊，很快就到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好啊，谢天谢地啊。这老百姓也是最雷公上锅才胡批一锅粥。其实那阿留申群岛离着美国远着呵呢。按下这些咱不说，再说老东条。东条一看天皇和皇后对他们俩都如此器重，我也不能示弱呀。为了安抚下属，他在大本营守将府也隆重地举行了宴会。所不同的是，他这加了点花饼，他把相府里头豢养的那些歌妓全叫出来了，在这陪席啊。哎呦，他们坐到榻榻米上，腰板倍直，俩老贼在下手，东条在上手，还有不少人在这作陪，喝着美酒，吃着佳肴，旁边有歌妓伴奏着，有一群歌妓拿着小扇子在这跳舞，一个个腰肢扭动，频频飞眼儿，取悦这俩老贼。东条举杯在手，还吩咐呢，来来来来，让二位英雄高高兴，你们可以亲热亲热吗？二位今天可要尽兴啊，这是我们日本最好的姑娘。谢谢手下，谢谢手下。这些女人真可怜啊，就得听人家的，不听人家小命就没了。不管心里有多难受，表面上假装高兴，赶紧双摆荷叶似的扑到两个人近前，坐到俩鬼子的怀里，又亲又啃，哎，又撒娇又取悦，得讨人家喜欢呢。这么说吧，把俩老鬼子弄得是神魂颠倒。那么吃喝快要结束了，老东条用手一指，哎，你们两个过来。然后又跟南云和山本说，二军，这是我府里的最出色的两个美女，你们一人一个带回去享受吧。谢首相的恩赐，谢首相。哎，送俩美人。等其他的人都撤下去，东条单独把他俩留下，还有重要的事情商议。屋里没旁人了，老东条压低了声音，二军，中途岛不愉快的事情叫他过去吧。俩人脸一红啊，不住地点头，嗨嗨。那么我希望二公今后在战场上为天皇效忠，为日本人争光，你们二位提议一下，下一步这个仗应该怎么个打法。俩人一听心就一翻个乐，就怕提打仗这俩字儿。为什么？在中途岛受的重创，这个损失可不轻啊。如果说当年偷袭珍珠港占了美国人的大便宜，打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，那么今儿个跟那个相类似，损失也够严重的。还打？怎么个打法？拿什么打？兵员严重缺少，现在舰船不够用， 这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、啊。但是看出来了，老东条一个劲儿想打，两个人不敢违拗啊，心里的发慌，脸不能带出来。首相，您说怎么个打法？
二位啊，关于兵源的问题嘛，你们不必发愁。我已经发出命令，从满洲调回50000关东军，另外在全国还要征兵，这个会源源不断的供给你们。
俩人一听，这还挺好。另外，东条还说，
我已经命令工厂加紧生产飞机、大炮和兵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依然能恢复到原来那样。困难嘛，是暂时的。
是，首相。
东条接着说，考虑到目前的处境的确有某些困难，因此我们放弃长途奔袭，可以短途作战。二公请看，
他把地图拿出来了，摊在俩人面前。
这是澳大利亚，这是新几内亚巴布亚半岛，还是按疾病的方针。二公把矛头指向新几内亚巴布亚半岛，迅速占领这个地方，彻底切断澳大利亚和美国人的联系，拦腰斩断，然后咱们分兵合击，是各个击破。
二位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好吧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你们休息两天，马上就准备投入战斗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有天皇的保佑，神灵的庇佑，肯定是必战必胜。
是，明白。
他们俩人下去了。这个山本56啊，晕晕乎乎的，拉着他的下属先到他家里做客，他俩睡不着觉了，接受了新任务了，俩人心里清清楚楚的，现在咱们是叫戴罪立功。虽然说封锁消息，咱怎么回事心里都有数，如果这回再打不好，恐怕老东条真翻脸了，我们起码也得上绞刑架啊，事关重大，不能儿戏。两个人又研究了半夜，南云中将说，将军您放心吧，这回我心里头有数，肯定能打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实在不行我就为天皇殉职。
打他，
不准胡说，首相说的对，必战必胜，我们要充满信心。
嗨，
他们研究到天亮这才休息。日本人动作就是快，只要拍了板了，马上就开始动作。山本56也好，南一也好，下了指令，命令他们手下所在的部队，也就是小村少将，带领3000轻骑兵啊，马上出发，赶奔新几内亚巴布亚，集合了海陆空三军，从纳鲍尔出发，赶奔莫尔兹比港。因为他是外国地名，说起来也咬嘴，您听着也别扭，但又不能不说。这莫尔兹比港可是了不得的地方，是重要的海口城市。如果日本人想先占领着这个港口，就掌握了主动权，既能控制澳大利亚，又能切断美国人和澳大利亚的联系。日本人看准了这地方，因此以闪电之势开始进攻。因为这个港口还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，看得出来一场激烈的征战又要开始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麦克阿瑟将军，现在他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了。他的总司令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。麦克阿瑟将军最近呢，情况大有改观。在前文书咱说，他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，好悬没让日本人抓了俘虏， 后来带着老婆孩子跑到澳大利亚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可也难怪啊。所以罗斯福对他也相当同情，知道他是个将才，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，对他十分同情，不但没处罚他，相反给他肩章上还多加一颗闪闪发光的金星，他成为了四星上将。而且他到澳大利亚之后，报纸电台不断的广播，还把他的肖像登在头版上。这个麦克阿瑟心里很清楚，也很羞愧，觉得我是打了败仗的，我不是胜利班师啊。哎呀，总统对我如此关怀，老百姓对我如此器重，我得怎么报答呢？可恨英雄没有用武之地，现在中途岛也好，珊瑚海也好，打得热火朝天，美国人都以胜利告终，特别是尼米兹将军现在红得发紫啊！除了尼米兹之外，还有等等等等许多人都成了耀眼的明星，就是他麦克阿瑟蹲在旁边受腥风，他心里是滋味吗？但是麦克不愧是个高才的将领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在此段时间内他积极的调兵遣将。首先从非洲战场上他调回两个整编师，在澳大利亚他还有两个师，还有两个特种大队，加在一块儿他手下也有几万人马。另外作战飞机连吧连吧不到700架，也差不多少。遗憾的是这些飞机啊性能差一点，能直接作战的飞机不是那么多，军舰呢连吧连吧也不在少数，有3艘航空母舰，8艘巡洋舰，25只驱逐舰，再加上其他的运油船等等，不到100只也差不多。因此说现在啊他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有点底气了。另外麦克呢腾出时间就分析这战局的变化，他心说中途岛大捷之后，日本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，他们下一个目标要打哪呢？要不说麦克是个将才，通过科学的分析他判断出日本呢受到重创，没有力量长途奔袭了，很可能短途奔袭，完全有可能他奔新几内亚巴布亚半岛下刀子，那就到了我的眼前了，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真要到我眼前小日本子，该着我报仇翻身的日子到了。麦克下定决心了，他采取具体步骤是先把大本营挪个地儿，从墨尔本迁到布里斯班，这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，另外是个重要的港口城市。搬到这儿之后，他把澳洲大饭店包下来了，那是私人的饭店，他包下来做总司令部，他也搬到大楼里头。新司令部成立之后，他积极的调兵遣将，正在准备的时候，有个副官从外边进来，报告，把一份破译的电报交给麦克阿瑟。这麦克接过来一看呢，烟斗把他掉地上了，面现惊色呀，怎么回事？破译的电报上面告诉他，现在日本人在腊包尔大皮季节，人数之多没有摸清，他们攻打的目标可能是莫尔兹比港。哎呦，麦克一听这消息对自己太不利了，怎么我刚想的这小日本也想到了，这要是他们抢先打下来莫尔兹比港，对我是大大的不利，就等于掐住我的脖子不让我喘气儿，这还了得了，小日本子真够狠的。他看完电报之后就问消息确切吗？报告总司令，非常确切。怎么证实呢？我们不仅破译了日本的电报，另外澳大利亚有几只渔船在海上捕鱼，他们发现 拉巴尔一带全是日本兵啊，海陆空三军多的是啊。日本兵呢以为他们是侦察兵，对他们开了炮，他们跑回来把这事儿报告了司令部。
哦，麦克阿瑟一听消息属实了，
这马上采取行动，趁着日本人还没有出兵之前，我派出轰炸机炸他个稀巴烂。他马上抄起电话来给空军少将布莱特打了电话。哎，布莱特将军吗？是我，我是麦克。布莱特将军，我命令你马上派出大批 B-17 型轰炸机轰炸拉巴尔。
是。
麦克长出了一口气，把电话放下了，就等回信了。倒霉啊，就倒到这个布莱特将军身上，就这位啊，百麻不是。他作为空军少将，飞机都归他掌握，麦克的话那就是命令啊，他没执行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他有点私事，他心里头有个要好的朋友，是好莱坞长得最美的一个女明星，漂洋过海来到他的司令部找他来幽会来了。他接电话那会儿跟女明星两个人正调情呢。哎，你说在战场之上要有这种事情出现，这个仗还能打下去吗？